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第八章第一节讲义405页。我们上一次谈完阿弥陀佛的这一个传说啊，为什么会在佛教界流传那么广，那他的一个愿跟早期佛教的关系是如何啊？那他的愿很特别，他要超胜一切的佛，一切的佛土。那这样的一个思维是来自于诸佛在早期的本生经里面，他就有这个受量还有光明等等，有这些差异，所以这些思想引发了，那他也可以跟诸佛不一样，那他要成就一个最殊胜的一个佛净土，然后最殊胜的这一个佛的寿跟这一个色身等等。那在405页的刮胡总结这一项，第三个圈，导师这边有谈到阿弥陀佛国土的传播引起佛教界不同的反应，于是有更多阿弥陀佛的本身的传出。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所谈到都是依大本的阿弥陀经里面的本身来谈，那所谓的更多不同的本身，那在我们看一下上面，比如说《法华经》里面也有谈到阿弥陀佛过去生中是这个大通至圣佛16个儿子之一，这是另外一种本身。在《悲华经》也有阿弥陀佛的本身，还有《观佛三昧经》也有，所以还有这《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也有，所以很多。还有什么《佛说记诸方等学经》也谈到阿弥陀佛的前世为净命比丘，也就是阿弥陀佛不只是法藏比丘啊，还有一些大家可能没听过的本身，导师这边没有列，那只是让大家了解，其实阿弥陀佛的本身还在不同的经典也有记录。好，那这边给大家看蛮多部经，所以导师说这些呢是佛教界对这样的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的传出表示不同的意见，所以不只是法藏比丘这样的一个传承，还有不同的传承。好，那接着下来要看的是大目如来啊。那大目如来呢，导师这边谈到前面我们所说的阿处佛土跟阿弥陀陀佛土呢，为初期大圣东西的二大净土，阿处佛在东，阿弥陀佛在西啊。这个在课本481页啊。那导师这边谈到一经传播出来，这样的法门或是这样的思想传播出来，必然要引起佛教界的反应，于是有更多的本生传说出来。好，所以他们还有不一样的本生。然后那在底下的阿拉伯数字一是阿处佛跟阿弥陀二佛前身互为老师跟弟子啊，老师跟学生。那在刮胡一这边是阿弥陀佛是老师，阿处佛他是弟子，这个是出现在贤劫经啊。贤劫经里面谈到过去的始众无忧月英王护持无限量法音法师，这名字都很长，所以加粗体啊。 一个国王要这一个护持一个法师，那这无限量法音法师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那始终无忧月音王呢是阿处佛的前身，也就是法师是老师啦，然后国王是学生，因为要护持法师嘛，所以他的关系是这样子。所以这部经里面的内容是提到阿弥陀佛是老师，阿处佛的前身呢是弟子。好，那再来看刮胡二，这边是决定总持经，这边里面讲的又不一样。他说过去呢有一个乐师国王，他从这个辩机法师听法，也是跟这个辩机法师学习。那这里面辩机法师呢是阿处佛的前身，那乐师国王呢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所以两个关系就倒过来，变成是阿处佛是老师，然后阿弥陀佛是学生。好，我们看到406，所以东西净土的二佛他们有互为老师跟弟子的关系。好，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二，那这一段导师要谈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本身，那这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啊。这边导师谈到上面说到阿处佛国经里面提到这个当时的阿处菩萨又成佛之前，他是从大目如来听法而发愿的啊。好，那阿弥陀经说法上比丘是从世自在王佛发心的啊。然后呢，贤劫经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贤劫经里面谈到有提到净福报众因王子，他从无量的变同音变音法师听法啊，名字很长，无量得变传音变音法师啊。那这个净福报众音王子呢，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那无量得变传音辩音法师呢是大目如来的前身啊，所以阿弥陀佛也以大目如来为师跟阿处佛缘，所以把第一个圈呢跟第三个圈合起来看啊，一个是阿处佛以大目如来为老师啊，然后贤劫经呢提到阿弥陀佛与大目如来为老师，所以他们两个都有大目如来为他的老师啊。好，那这个本身呢，从互为师弟关系呢，进一步达到了共同的根源，也就是他们的关系本来是互为老师跟弟子，那这边呢，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关系啊，同学关系啊。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老师。好，那接着下来导师要谈这个大目如来是什么人啊。好，大目唐义的这个不动如来会做广目啊，也是阿处佛国经的另外一个翻译啊。在不动如来会里面他是做广目，那大目跟广目呢，导师这边要做一个推测了啊。他说虽然没有确定，但他认为呢应该就是毗卢遮那或是卢舍那这一个语词 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啦，这是导师的推测，他说这个大幕或是广幕就是这个应该 Vairochana 啊，或是 Virochana 啊。好，那这个梵语词呢，这个名称啊，这个 V 它有表达强烈巨大的意思，也就是大或是广这个意思的来源从 V 来。但是呢，这个 Rochana 呢，它如果在这个古典梵语里面，它只有光明这些意思，它没有眼睛的意思。这边是广目嘛，齁。但是有一个音很近，叫 Rochana， Ro 跟 Lo， 齁。一个有卷舌，一个在汉语里面是没有卷舌，齁。好，所以导师的推测啦，齁，因为它是根据这一个注脚99望月大辞典里面的一个资料齁，哦，就是有谈到广眼藏齁，哦。那但是虽然导师的推测不是从原语啦，但是这边是辅助说明导师这样的推测是有可能的齁，哦，也就是说这个大幕的原语可能是 Vailochana 齁，哦，但是这个 lo 跟 ro 呢，因为它的声音很近，所以在流传的时候它可能会改变，所以可能有些地方它是大木，有些可能就是毗卢遮那这个名字 Virochana，所以这个 Virochana 就是说这个假设是俗语了，因为地方俗语就是地方的一个方言，早期大圣经可能是用方言在传送，哦，那这个方言因为后来佛典它有转这个梵语的一个过程，梵语化，哦，所以这个俗语要对到梵语，大家就开始猜，哦，就是，欸，这到底是对 Virochana 还是 Vilochana，哦，那大家可能觉得 Virochana 比较殊胜，跟光明有关系，哦，所以后来就我们看到的梵语这个佛的名称都是这一个，哦，Virochana，哦，但是早期会翻成大目大概是这个 Vilochana，哦，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也就是导师认为这个大目就是毗卢遮那佛，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是毗卢华严的毗卢遮那佛为老师啦，哦，这个大目老师的推论，哦，这个名称，哦，好，那是象征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阿处与阿弥陀都出于大目，可说都是毗卢遮那所流出，哦，所从毗卢遮那这个佛的一个象征，从毗卢遮那所开展出来的，那毗卢遮那如日轮的片照，所以这三尊佛跟太阳都有关系，哦，这导师对这一些传说的一个解释啦，哦，这都是他导师的一个解释，他不一定是如此，但是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哦，所以毗卢遮那如这个日轮的片照，是这一个根本，哦，那东方的净土象征日出东方，旭日东升，哦，那阿处住于这个无嗔恚心而不动，那象征的是菩提心，哦，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不退，哦，类似那菩提心为本齐谢菩萨行，从日轮从东方升起，光照大地，能承办一切事，这个是阿处佛所象征的一个意义，哦，从他的一个在东方，哦，所象征的一个意义，哦，所象征的菩萨的因行， 菩萨的言行呢，特别是这个菩提心，嗯，好，那第三个劝阿弥陀佛如这个日落西方，那也就是在彼土那边的无量，光明的无量，哦，所以从日出到日末，又从日末到日出，所以阿处佛与阿弥陀佛有互为师弟的意义，哦，这个互为师弟就从这样的一个跟大目如来的这一个传说一结合，就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宗教上的意义了，哦，那日出到日末，哦，日出先日末后，哦，然后日末又到日出，是日落先日出后，哦，所以老师就说互为师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来的，哦，都也就表达这样的一个思维啦，哦，好，我们看郭胡二，啊，二佛都出于大目如来，那是以世尊究竟的佛德为本，哦，因为在华严法门里面谈到，其实毗卢遮那佛就是世尊了，世尊就是毗卢遮那，哦，二一一而二，哦，所以这个二佛出于大目如来，那他表达的意思以世尊究竟的佛德为本，哦，然后这个方便摄化而出现东西二净土，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一些呢，它是有一个传出者内心的一种意义，哦，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一些古代的本身，本身化，哦，那是这一些，是直觉到这一些意义而表示于本身化之中，哦，这个本身的这一些故事，哦，也就是这一些故事呢，是佛弟子们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意义，所以然后表示在，就是这一些佛有这样的一些意涵，所以用这样的本身把它表达出来，哦，所以导师是从本身看到它背后的意涵，那背后意涵也就是这些佛弟子内心的一个想法，嗯，所以导师这边这轻描淡写，但是里面用了很多功夫了，哈，哦，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到407页，嗯，好，以上呢是三佛，哦，阿处、阿弥陀跟大目如来，哈，哦，那他们的这一个互为师弟，哦，那特别在注脚第一百，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东方跟西方它代表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哦，好，407页就进到要来谈这个观世音菩萨，哦，再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哦，这个导师他在书里面有谈到，在一开始，哦，他说这些佛菩萨的传说啊，那很多人去考察，有些会跟外来的宗教或是神话有关系，哦，那学界推论有些是受到西方神话，也就是希腊族，特别是希腊那一边，或是印度固有的宗教文化，还有些是觉得它是佛教本身自身的一个发展，哦，那导师的理念他是认为主要是从佛法自身的理念传说而开展的，哦，所以我们阿处佛跟谁有关系？央觉摩罗，对不对？哦，那大家可以再去回忆一下，哦，阿处佛是跟央觉摩罗，哦， 因为他有这一个誓愿啊。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啊复习。阿处佛跟央觉摩罗啊，他也有这个誓愿啊，就是不起嗔恚跟劫免女人身体及生产的这个苦痛的誓愿啊，所以导师在做一些连结，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有名，主要有佛教本身的一个思维的来源啊。阿弥陀佛的这个誓愿呢，是承袭暗达罗学派佛身有优劣的思想啊，他的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的誓愿，阿弥陀佛呢。那他是承袭暗达罗派佛身有优劣的思想啊，好，所以那导师，他最后他认为，他说，这个初期大圣的佛菩萨主要是依佛自身的发展而表现出来，所以大圣佛法中著名的佛菩萨，纵使有这些印度神教或是西方神话的这一些影子，那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只是说是融摄他们，它是一种融摄哦，把他们融摄进来，然后作为这个佛法弘传的一个方便哦，让多一点人来信仰。好，那这一个阿处佛跟央觉摩罗，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呢，他的思想。是跟暗达罗派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观世音菩萨啊。那关于观世音菩萨，我们先讲结论啊。他的这个连结的根源是我们的世尊啊。那导师从几个方面，来谈，我们一一来看啊。好，我们看到407页。老师在这边的第一行呢，提到观世音啊，Avalokitesvara 啊 ，Avalokita 是观看的意思 ，Svara 是声音，它其实是观音的啊。所以有些人说观世音是全完整的名字，那观音是简略的名字。其实梵语就是有观音而已啊，到底谁？才是完整的，可能是事是加进去说不定齁，所以现在很难分辨，但是让大家知道它的梵语就是观音的意思齁，观察音声。那或者有些佛典呢翻成观自在齁，比如说心经就观自在菩萨嘛齁。那观自在的梵语是 Avalokiteshvara， 有点音很近，但是不太一样啊。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valokita 是观看 ，Svara 是声音啊。那这个声音呢，当然就是世间的声音，众生的声音。所以加这个世是一种帮助理解的啦啊。那观自在是 Avalokita， 一样是观看啊。然后一 Shivara 啊，它有自在啊，有堪能啊，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啊，自在啊，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复合词，但是音念起来都非常的接近啊。好，再来，观世音的来源，那学界有一些研究齁，那导师这边只是简单的陈述有哪一些看法。那有一些学者他是基于波斯女性的随神齁，阿纳希塔齁，那也有以为是希腊的阿波罗。那阿波罗神跟印度的湿婆神伊希瓦拉啊，湿婆神两个的混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呢？主要是这一个阿瓦罗基塔在苏语里面是阿帕阿帕罗阿帕罗基塔啊， 那阿帕罗，那就是阿波罗了哈，所以他们就很会联想，在俗语里面是阿帕，不是阿瓦啊。那这个是这个在注脚里面102里面有谈到啊。好，但是呢，虽然学界有这些看法，但是导师认为，从佛教立场来说。这个观音菩萨他其实是世尊大悲救世的世俗适应啊，他的一些大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些传说呢，在世尊阿含经里面的传说都已经出现了啊，导师都把它抓出来啊，所以他认为观世音的一个原型呢，应该是基于世尊大悲救世啊，然后的一种世俗适应。所谓世俗适应，就是应以和声为说法，即现和声，应以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而为说法啊。这在阿含经里面，世尊就有这样的一个事迹了啊。那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更明显啊，然后度的这个类别呢又更多，嗯，好，看到第二项观世音菩萨起源的一个探究啊、哦，那导师先从这个所住的圣地这个名字开始谈啊、哦，那在这一段所住的圣地。导师这边提到观世音菩萨所住的圣地呢，它的梵语叫 Potala、哦、我们在中国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普陀山、哦、普陀山就是 Pota 这个音来的、哦、或者是 Potalaka，那汉译为这一个补坦洛迦哈，或是补坦洛，或是补陀洛迦，这一些呢都是 Potalaka 的一个音译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字的音不一样啊？那有可能是当时的译经师他所在的这一个地方。他认为这个坦能对这个塔这个音是最准的、哦、那可能另外一个他可能对这个普陀塔、哦、他觉得这个陀这个音是最准的，所以这个汉文的这个音译呢可能会跟他当时所处那个地方的一个发音有关系、哦、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音译。那这个普陀洛呢，它其实它也有 Potalaka 这样的一个啊、哦、的一个音啊、哦、普陀洛这个洛呢，在古代的这一个汉语发音是 lak， 它是入声字，它有一个 k 音在尾巴啊、哦。那有一些俗语，它的这一个尾巴的母音它会弱化。所以这个普陀洛呢可能是从这个俗语的一个发音，然后再配合汉语当地的一个发音、哦、他觉得这个普陀洛 Lak Laka 或是 Potalak、哦、他觉得这样就很接近他的这个音、哦、所以他就翻成普陀洛、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声韵学的东西了、哦，也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它的这个翻译的音比较短，它不一定是略译啊、哦，它可能在古代它有些音它是保留着的啊、哦，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国语发音已经不存在了啊、哦。好，这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好，在这一个阿拉伯书之一，谈到《华严经》的传说，那这个普陀洛迦在哪里呢？嗯。那第一个是从《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传说，那这里面导师说传说是在南印度，引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这边有几个调字啦，好，大家看一下上面。好的，于此南方有三名普坦洛迦，好，大家补一下普坦洛迦，不晓得在编的时候不小心去动到，好，所以调字调了。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所以华严经里面它就名为观自在了，哦。好，那这个是华严经，这应该是唐译本，哦。那金译本的华严经呢，经文相同，但是呢这个山呢做它的名字叫光明山，而不是普坦洛迦，哦，普塔洛卡。好，这个是南印度，好，那二，那这二是《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了。他说这个莫拉耶山，哦，的东边有这个布坦洛迦山，就是普塔洛卡，哦，普塔洛卡，也就是普陀山。他说山境危险，岩谷凄情。好，也就是岩谷就是山谷啊，很陡斜，好，很陡斜。山顶有池，其水澄净，好，非常的清澈，像一面镜子一样，好。池侧有十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生命溺水登山，溺水就是涉水，哦，那望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也就是能够到达这个山来去见菩萨，其实就是到这个山的菩萨的圣地呢，他人很少，所以导致说观世音菩萨的圣地深山险谷是那样的不容易到达，这是对那个山的一个描述，哦。好，我们看到408。好，那这到底圣地在哪里呢？哦，考论者也没有确定的结论，哦。那然在佛教所传，导师要另辟，哦，西径，哦，要另外弄出一条，那到底这个普塔洛卡到底在哪里？导师要从世尊的这一个王统的传说来另外这一个来考察了哈，哦。所以导师说，考察考论者他其实是没有结论的，但是古代却有名为普多洛或是普多罗迦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导师说这应该就是观世音菩萨圣地的一个来源，哦。那这个圣地这个地方跟谁有关呢？跟释迦佛有关系，哦，这个地方，好，所以导师下面呢就要开始考察释迦族王统的成立跟驻地，哦。结果导师这样弄来，就是考察完之后告诉我们，原来这一个普陀洛迦应该是在印度的，哦，东方，哦，那后来传说就变到南方去，反正传说都会变的，但是老师认为怎么会那么巧，哦，就是跟释迦佛有关的这个王统里面有谈到这个普多罗城，是释迦族的来源，哦，所以在这个王统的成立呢，导师这边有举的在 A，哦，是举这个王统的成立，哦，那刚这个王统刚开始的一个王呢是摩诃三摩多，他的这个年寿是无量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用年来记的，哦，那他其后呢先后有王统成立， 并且说到这个所住的城名啊。好，第二圈，大天王统以后呢，就有曲坛的善生王，世尊他的姓是曲坛 Gotama 啊，曲坛就是世尊的这一个家族啊。那以后有这一个甘蔗种，都住在补多罗啊，就是释迦族的来源。好，在 B 这边导师说，这一传说的谱系有很多经都有记载，但是它的这一个名称呢、啊，都会有一些出入啊，所以虽不完全统一，但传说中王统的驻地里面有补多罗却是一致的啊，也就是导师注意到大家共通的一个传说啊，补多罗普陀啊，普陀罗迦啊，导师就注意到这一个地方这一个语词。好，那后面导师就要开始来做一个考察，看到409页。409页导师举了六个这一个不同的，就记载到这个王统，然后有提到这一个普陀洛迦啊、哦、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哦。那一二三四呢，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传说啊。哦，还有这个翻成富多罗、布多罗、补多罗等等啊，补多乐迦这几个音呢，导师认为是因为俗语的关系啊，所以它会有这个音的一个转变。那通牒部是南传啊，它是 Pakula 啊，它不是 Potala， 也不太一样啊。但导师认为这个音应该是相近的，但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变化啊。那比如那导师说，比如说这个通牒部啊，就做这个 Pakula 啊。那法藏是法藏部呢，第五个，它是宝坦那啊。那宝坦那的原语应该是跟通牒部所传的这一个在藏部里面的点尊经里面有提到七国七城，那里面有一个叫阿萨卡这样的国家，它的城市叫做 Potana 啊。导师认为是跟这个，哎，老师说这个名称应该是跟他一致的相合啊。那一二说三四也可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啊。好，那这一些呢是从不同的这一个文献里面所抓出来的啦啊。那他的文献是在在408页的106注脚啊、哦。第一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破生事，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是没问题啊、哦。那第二个是众许摩诃地经，他的部派传承，导师认为是说一切有部、哦、所以三四呢，导师认为也可能是说一切有部啊、哦的一个传承啊、哦。那反正就是在提到这个王统的时候呢，提到这一个住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的名字啊、哦、都跟普坦洛迦很近很相近。嗯。好，导师说这个译名不统一呢，那导师是推断是从这个 Potala 或是Potalaka 来的，也就是这些意语都跟这两个字有关系，也是观世音菩萨所住的这一个地方。好，那我们看 B， 传说的十大王统中呢，有这一个阿湿婆或者是阿夜摩，大家看到107的这一个注脚，阿湿婆就在第三个王统，阿夜摩有七王，他是一个王统，有七个国王，所以阿夜摩、阿婆或者阿湿毗，这就是导师这边所讲的这一个阿湿婆啦，阿湿毗，那是阿悉瓦卡，阿悉瓦卡，或是阿瑟摩、阿斯瓦玛。那导师说，这就是南传七国中的阿萨卡，阿斯瓦卡、阿萨卡，合理了哈。那首府呢，与传说中的这一个宝坦纳相合，或是补多罗相当。那在上面的这一个第五说谈到法藏部，导师说这个阿萨卡国的这个成都呢，就是叫普塔纳，普塔纳。好，那阿湿婆的这个补多洛迦呢，跟观世音菩萨圣地的名称，导师认为是完全相合。好，那《查含经》的点尊经传说，以占坡为中心的七国七城，其中就有这个阿湿婆国的这个布合，也就是宝坦纳。那这个是东方古老的传说，所以它是在这个占坡城附近，占坡城附近。好，我们看到410，好，那在世尊时代呢，仅有这一个央伽的这一个占坡城跟迦湿的这一个波罗乃是佛经常所游化的地区，也就是前面那七国啊，所说的这个七国里面，导师说只有这个央伽跟占坡的这个波罗乃是世尊经常游化的地区。那其他的古代城市呢，到后来呢，不是已经这个毁废，就是淹没而地点不明啊。那比如说这一个迦陵迦的这一个坦特布罗，因先人的义愤而毁灭啊。还有这个毗提诃的这个弥西罗城呢，也提到已经衰落了啊。这个是所谓的毁。不是已经毁废，就是淹没，地点不明。主要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当时去的一个情况，这些古代这些有名的国家，到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就这样子有毁废或是地点不明。好，然后还有提到这个阿盘提的这个首都摩西沙底，那在玄奘大师的时代呢，已经转移到这个优禅尼，他的这一个首城呢，就转到这一个优禅尼，然后这个苏韦罗呢的这个国家的劳碌家呢，也传说分歧。 那关于这个地方，导师就有注意到有不一样的传说。那下面比如说引的杂事，这是从绿典里面所引出来。那绿典这一部绿典呢，里面它译为圣音城。那此地跟大迦瞻言有关，导师说应该在阿盘提啊。但杂事却说是在西北啊，阿盘提比较是在西南的地方了哈。杂事却说是在西北。那圣音城能用土来撒大迦瞻言，因而成为沙土所淹没啊。好，所以这个圣音城跟劳碌家相当的一个地方呢，在杂事说它是在西北。那后来在这个传说里面呢，它又是在跑到于田去的，到新疆去啊，那也是为沙土所淹没了。那导师认为这是因为传说的年代久远，那也不晓得古城所在，就成为神话的地区啊。好，那再来是这个阿斯坡的方位，它到底在哪里啊？好，那阿斯坡我们看到刮胡的 A， 阿斯坡通牒部的传写为阿萨卡，那它的首都呢就名为普塔里啊。那导师认为普塔里也可以念为普塔拉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尾音的母音它会跟着它的这一个性别而改变啊。好，所以首都它也是普坦罗啊，普塔拉，解说为在这个曲陀婆利河岸。那这个是通牒部里面的传说啊。那这个应该是在南方啦啊。所以导师在引了第二个圈望月大师典里面也讨论到这一个地方。他说导师说也许觉得他的地点在曲陀婆利太难了啊，所以推定在这个摩托罗跟优禅尼之间，那是在西南的地方啊，在西南的地方。那导师说其实阿斯坡应该是在东方。好，所以南传的这个传说它是在南方啦齁，南方。它有已经这个普塔拉已经跑到南方去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华严经说它是在南方齁，这个导师是在暗示这个南方应该是从这样的传说来的齁。那导师认为最早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在东方齁。那这边引的正法念处经说到东方地区有这个毗提西河跟安苏摩河。又说这个乔萨罗属有六国齁。然后里面六国是乔萨罗、央伽、毗提西、安苏、释迦跟金普罗。那金普罗所在不明，其余呢都在这个横曲以东的东方啊、哦。那安苏摩跟安苏呢，就是这个阿斯坡，安跟阿音很近，苏就是斯啊、哦，也就是阿瑟摩、阿斯坡啊、哦、安苏摩、安苏等等啊、哦。好，再来。谈到这一个《中阿含经》里面，世尊的时代也有一个名为阿斯坡的啊、哦、的这个地方啊、哦。那这边引的是《中阿含经》的马义经啊、哦，佛有央伽国，央伽就是央伽啊、哦，与大比丘 聚在一起，往至马邑，住马林寺。那这个马邑呢，也就是阿斯瓦普拉阿斯瓦，也就是阿斯，我们看到411页，这个马邑就是阿斯波拉阿斯瓦。所以导师很敏锐啦，阿斯波他的另外一个梵语的一个音写呢，是阿斯瓦马邑。那这个马邑就是阿斯瓦是马，普拉是住的地方，所以称为马邑。所以这个马邑呢，它的原语应该就是阿斯波邑。所以是佛寺是属于央伽的，与这个正法念处经的东方相合。好，所以阿斯波波塔拉，虽然阿斯波的波塔拉，对不起，也就是这个阿斯波是国家，波塔拉是他的都城，阿斯波特的这个波塔拉这个城虽然不能明确指出是在哪里，而从上面导师的考察，他认为在东方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从这一个北传的这一个传说，特别是从这一个经里面的一个传说，那导师认为应该是更早的，那央伽的东方现有这一个阿萨密，那阿萨跟阿瑟摩这个安苏摩的语音是相近，它应该就是古代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到现在它的语音变成阿萨阿萨姆。好，古代的地名年代久，第二个圈不免传说分歧或与神话相结合，如这一个迦陵伽的坦特卜罗跟这个苏韦罗的劳碌迦，他们都有跟神话结合。好，看第三个圈，所以古代阿斯波的卜多罗，他的城市卜多罗是卜多洛伽呢，应该就是传说为观世音菩萨圣地的普坦洛迦。那传说到南方或是他方是非常可能，所以导师讲的那么多啊，就是要说明观世音的普坦洛迦这个名字是从阿斯波这个城市的首都，应该是首都啦，的这个卜多罗或是卜多洛迦来的，那本来他是应该在东方，那后来传说久了就跑到南方，或是比如说望月大师典，他就说应该是在西南，好，这个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地这个名字，它是跟世尊的王统里面的一个国家的城市叫卜多罗，这个名称是有关系的。好，这个是第一个跟世尊的连结。第二个呢，是观世音的救世方便应机现身。好，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一，老师说《法华经》里面谈到观世音菩萨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现种种身说种种法，传为观世音救世的一种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好，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有些学者他认为是受了印度教的毗湿奴 Vishnu 的影响，老师他觉得这也是有可能，但受影响这个影响的这个来源最早的呢，应该是《长阿含经》 里面所描述的世尊，好、哦，到后面的世界悉檀是导师认为《长阿含经》在《大智度论》里面的四悉檀里面是世间悉檀啊、哦。所谓世间悉檀，就是为了适应各地所施设的方法，叫世间悉檀。所以导师这边先暗示，其实《长阿含经》它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有适应世间的一个这个元素在里面啊、哦。那这边的世尊啊，就的一个影子，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描述啊、哦。那这是导师的一个逻辑。好，那导师要引证啊、哦，那这边导师就引《长阿含经》的《游行经》里面有谈到，这个世尊入普入八众这样的一个传说哦。那这边我们把文看过带一下哈、哦。这边经文提到阿难世有八众，何谓八？一刹帝利啊、哦，二婆罗门。三居士，四沙门，五四天王，六道立天，七魔，八梵天。好，那世尊他自己意念呢？我自意念习者往来，与刹帝利众作起言语，不可称述，以精进定力。在所能限呢，下面导师会解说了，我们先把它看过去。彼有好色，我色胜彼，也就是他到哪里呢、哦、就是显现跟他们一样的一个模样，身份地位一模一样，但是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好的外表呢，世尊示现的时候是比他们更好啊、哦。彼有妙音，我生胜彼阿难，我广为说法，是叫利息基于彼末，彼不知我是天是人，如是至梵天中。刚刚是讲在这一个刹帝利嘛，这是第一种，他到刹帝利，他在这一个刹帝利里面跟他们说法，好，那乃至到梵天众也是往返无数广为说法，而莫知我谁，我是谁、哦、如是微妙稀有之法，阿难甚奇特，未曾有也、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哦、那八众是人是众天是众，那他概括了佛所教化的一切众生、哦、那佛以神力到他们那边去，在所能限，前面经文里面有提到在所能限嘛、哦、意思就是在什么众中呢就能现什么身、哦、但色相呢跟声音比他们还胜一着，那等到离去呢，他们并不知道是佛，也不晓是谁啊、哦？那导师这边就说，这个不就是应以和身得入者，即现和身而未说法吗？哈、哦，这个概念是一致的嘛？哈、哦，那但是呢，有一点不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现身，这边只有八种身嘛？哈、哦，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现身，看到412页的分类要详细一些，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出人天八众以外、哦、好，所以这一段的小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救世方便，应以何身得入者，即现何身未说法，他其实是继承通俗教化中世尊的普入八众而来、哦、所以导师在连结观世音菩萨跟世尊的一个关系、哦、他们的描述呢有相通的地方，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关于大悲的这个特质，那这个要留到下一次、哦、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哦、休息10分钟。